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在中国和东半球的网友看到，就已经是2021年了。2020年，我们经历了几件大事，有疫情，有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还有美国总统大选。这几件事情啊，其实彼此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驱动所有这些事情的枢纽啊，就是疫情。这个病毒的出现是改变了一切，中美关系由它而变，美国总统大选的麻烦啊，你要这个间接的说也是由它而起的。2020年的1月15号，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度看起来啊，之前延续了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争要缓和，但是随着这个疫情一起来，美国受到了沉重打击，那么社会各界要求调查病毒源头、追责中共责任的呼声高涨起来，你看马上中美关系又急转直下。应该说，最高潮呢是在今年的90月间，双方各自关闭了驻对方的领事馆。美国驻中国大使在9月份辞职啊，布兰斯塔特大使是9月份交了辞职信，10月份离职的。实际上呢，现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已经降级成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了。在这个病毒爆发之前，你看美国也是经济欣欣向荣嘛，它那个失业率居于历史最低点。疫情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啊，那个选举方式也改变了，邮寄选票呢是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6500多万张，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所以呢，2020年一切麻烦的源头就是在于这个病毒。那我们展望2021年，也是同样啊，这个疫情怎么发展，它是驱动一切冲突的源头。上面讲的几件事情呢，他们已经彼此介入，互为因果了。谁当美国总统？当然，它决定了中美斗争怎么发展。但是反过来讲呢，中美正在进行的斗争也影响到了谁当美国总统。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会在2021年揭晓的一件大事，就是到底中共对2020美国大选干预到了多深。大家现在别忘了啊，其实川普他还有一张王炸呢，也就是被推迟发表的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关于外国势力对这次总统大选干预的报告。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Ratcliffe） 他推迟发表这个报告，本来呢应该是12月16号就面试了，但是呢推迟到1月份。1月份什么时候发表没说，运气好呢，也许在1月6号之前就能够见到；运气差一点呢，可能得等到1月20号之后了。拉特克里夫推迟发表报告的理由呢，就是说情报部门之间还需要协调。那问题来了，需要协调什么呢？福克斯新闻的消息就是说，就是要协调到底中共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因为一些情报部门和情报分析师，他尽量想这个淡化中共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些情报部门和分析师呢，则是认为中共有强烈的愿望，实际也有行动干预了美国大选，有大量的原始情报作为证据。那么这两方面意见呢，斗争得很激烈，情报总监就要对这两部分意见做出整合和取舍。那么从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本人的意图来讲呢，他是认为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12月3号，他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说目前中国大陆的威胁是俄罗斯的6倍。咱们12月21号介绍过的那个 Overstock 公司的 CEO Patrick Byrne。他也是对 Newsmax 和英文大纪元这些媒体说过，那个问题投票机指令的源头就是在中国，中间绕了几个弯儿，经过其他国家。这个 Burn 呢，是自始至终参加了12月18号在白宫的会议。他的公司从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啊，就受雇调查电子投票系统。他目前呢，是川普阵营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证人，他就是主攻多米尼系统的技术力量。也就是说呢，调查中共对于这次选举干预是正在进行的一条线索。至于说结果怎么出啊，那情报界是在激烈的较量当中。最近呢，也有些事情发生啊，就像那个太阳风系统被黑，那马上主流媒体就跳出来说都是俄罗斯干的，俄罗斯的威胁怎么大啊？这也是看得出来，有一股力量呢正在有意的带风向，想尽量强调俄罗斯的威胁，淡化中共的威胁。那这两个星期看起来呢，川普阵营的声势啊有些平复下来。其实啊， 只是表面上的平静，很多事情还在酝酿当中呢。有没有王炸能出啊？其实关键是看这段时间民意的状况。其实咱们静下心来看呢，最近这几天双方阵营的力量在不断的分化组合呢，说得上是不停的反复分合，一日数变，就是一天都变几回。今天呢，咱们开场白稍微有点长，其实呢就是总结一下这几件大事啊，今年几件大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呢，我们都不能肯定这几件大事是不是高潮已经到了，因为那个疫情的高潮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还在后面，那么它驱动的所有那些混乱动荡的高潮很有可能都还没有到。因此呢，2021年咱们展望一下，最起码头几个月会相当的动荡。那么咱们就近的看啊，这个下一个大坎儿就是在1月6号美国国会认证谁当总统这个事情。那么国会的共和党人对于那几个摇摆州提出的选举人票挑战这件事情的概率啊是非常大的，它会到来。像这个参议员 Josh Hawley 昨天就发表声明，就说他会挑战这部分选举人票，特别呢他提出了那个宾州违反了自己州法律的问题，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脸书和推特挺拜登深度干预了选举的问题。那再加上之前已经有多名众议员已经表示会在众议院提出反对，那这样参众两院都有人提出挑战，就符合了对这个州选举人票进行辩论表决的最低要求了。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啊，或者说非常大概率吧，1月6号那天国会的风暴会到来。其实 Josh Hawley 那个霍利参议员的声明你仔细品一下啊，就是咱们仔细读它是特别有讲究的，他特别提到了宾州违反自己的法律，以这个理由来挑战宾州的选举人票。其实大家看他针对的是什么呀？其实他针对的就是最高法院的那个诉讼了。最高法院是以德州没有资格提出起诉为由，不接诉状。然后呢，川普团队呢又去诉宾州，最高法院呢又把这个案子的裁决拖到了1月22号啊，等于他就是在躲猫猫。而这个霍利参议员呢，他相当于是变相的在国会提出这个案子啊，相当于是在国会起诉宾州，也就是间接的给最高法院施加压力了啊，等于说瞧啊，我们把你们的活儿都干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同时呢，他强调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其实呢也就是把挑战宾州选举人票啊那几个州选举人票的事儿和废除保护社交媒体平台的230条款把这俩事儿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大家看新闻呢，我一直主张咱们得把那些相关联的事合在一起来看门道。这是30号啊，霍利参议员表示自己会在参议院挑战那几个州的选举人票。那头一天发生了个啥事呢？29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啊，又是那位大咖麦康奈尔，他是把川普签署的那个纾困法案给挡下来了。但是请注意啊，他这个动作不是在为难川普，反而是在帮川普。麦康奈尔呢是提出了一个替代法案，除了把给普通民众的那个纾困金，成年人每个人600块美金提高到2000块美金之外啊，他还塞进了另外两条。一个呢是成立国会的这个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大选的诚实问题，另外一条呢就是废除那个保护社交媒体平台的230条款。那整个这个过程呢，可能对于多数观众朋友来说啊是稍微有点晕啊，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议会政治里面的弯弯绕嘛啊，那咱们简单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圣诞节以前呢，川普是死活不愿意签这个纾困法案的，他是觉得这个纾困案当中给美国人的钱太少，太抠门了，但是胡乱大撒币太多。可是过完了圣诞节呢，川普突然改变心意，同意签了。同意签是同意签啊，是有条件的。他是根据1974年的这个扣押控制法提出了五项附加条件。这五项条件呢，就是第一，把那些浪费性的大撒币都给删掉啊，什么那个给巴基斯坦多少钱呢，给什么艺术中心多少钱呢，而这个艺术中心在疫情期间完全是关闭的啊，那你等于完全就是浪费嘛，这些支出都给划掉啊。第二呢，就是给成年人的支票从每个人600美元提高到每个人2000美元，给儿童的这个支票还是每个人600美元不变，这样一个四口之家呢一共就能够拿到5200美元。 第三条条件呢，就是参众两院要把这个主要精力集中在选举问题上。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要确保这些科技大公司一定不能够得到230条款的保护。第五条呢，就是选举诚实问题得得到解决。川普呢，虽然说在这个法案上签了字了，实际上呢是提出了修改意见，但是呢这些意见并不是硬性的，因为总统已经签字了嘛，所以这个法案他不会又回到白宫让川普再签一回字，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拿到国会去附加了总统一些意见，采不采纳你国会看着办就行了。那这个法案回到了国会，只要对这个总统的意见做出回应，他其实就算走完程序可以生效了。于是呢，众议院是表决同意了，把这个支票的金额从600美元成年人啊，600美元一个人涨到2000美元一个人。但是到了参议院以后呢，哎，这个麦康奈尔还真的就把总统的两条关键意见又塞进去了，就是要取消230条款和这个调查这个大选诚实问题又塞进去了，相当于提出了一个替代法案。所以这个替代法案它其实又得在参众两院再表决。所以这么弯弯绕了一大圈啊，他要达到个什么效果呢？首先他让民主党难办了啊，现在川普已经签字没问题，可是你们要再反对，那么好，阻挡美国人获得帮助的责任就在你们了。同时呢，让美国大众知道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是大伙两耳不闻窗外事，躺在床上等政府发钱就行了。这个230条款呢，还有这个大选的诚实问题、公正问题啊，它其实都影响到你们能不能顺利拿到钱，把这个大家拿到钱这事儿和这些问题绑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出于关心自己的利益啊，他就得去了解230条款是什么呀，它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矛盾呢？还有呢，这个选举过程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啊？要知道，虽然我们这种节目啊解释了好几次什么是230条款，哪怕在美国大众当中也有大批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啊。还有这个选举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经常看咱们频道的观众网友都熟悉了，但其实啊不关心政治的人还是大多数啊，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把这些问题和拿钱绑定在一起，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带动民意关注的问题。这个纾困法案当然它最后一定要过，你不能让老百姓拿不到钱嘛，是不是真的能够一步到位废除230条款呢？还真的不好说啊，有可能还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啊，带动民意关注是最重要的。其实呢，你看川普这一招啊是蛮高的。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麦康奈尔啊，这个共和党的大咖，他不是在12月14号以后说过接受拜登是当选总统吗？咱们那天说他好像这个给川普倒戈来了一刀子，那为什么现在又成了川普的助攻呢？所以我前面才说，在当下这个关头是一日数变啊，一天都会变几回。很多人的态度呢，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个环境压力之下呀，反反复复的。一种比较大的可能呢，就是川普民意支持的不断高涨啊，让这些共和党大佬又重新权衡了立场。一旦川普被自己的同僚背叛啊，川普不是说了吗？我是不会原谅这些人的。好。你挤兑他，他以后出去另组新党，那等于彻底改变了200年美国两党竞争的格局啊，就成了三党竞争。那共和党马上就衰落了啊，因为川普一出去就把共和党的基本盘抽空了。现在所谓共和党的铁杆啊，是川普的铁杆啊，人家主要是支持川普这个人的。川普走了，那把这些支持者也带走了。川普被你们这些大佬挤兑出去另搞一摊，好。百年老店共和党立马就黄摊子了，哪怕你麦康奈尔自己所在的州，人家以后川普的党都可以推出另外一个候选人去竞选参议员，那你麦康奈尔连参议员都选不上，你既进不了政府又进不了国会，你还当哪门子的大佬呢？对吧？所以这种压力呢，可能也会迫使麦康奈尔这种人重新考虑和川普合作啊。所以大家看麦康奈尔一转弯，参议员 Josh Hawley 霍利参议员也声明要在参议院挑战那几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了啊，这些事情它都是联动的。12月29号盖洛普是发表了一项民调啊，盖洛普的民调很有权威性，这个我不用多解释了啊，就说川普当选2020年度美国最受欢迎的男性 在这个民调当中，川普的得票总数呢不算太高，只有 18% 的人选他。但是呢，你要知道排第二名的那个奥巴马才得票 15% 呢。奥巴马之前是12连霸，就是连续12年拔得头筹，当选为这个民调当中的最受欢迎的美国男性。至于拜登就更惨了，只得了 6% 的民调投票，只有川普的三分之一。可是呢，我提醒大家一下啊，你光看这个数字，什么川普 18%， 奥巴马 15% 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数字很重要，就是在这个民调当中有 48% 的共和党人选川普，认为他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没有别的公众人物从共和党人那里得到超过 2% 的票。这说明个啥问题啊？说明当今的世道不是川普靠着共和党，是共和党靠着川普啊。川普一走，这个共和党就黄摊子了。所以呢，咱们从另一个角度讲吧，不管这个斗争的逻辑怎么发展，川普横竖都是有戏的。因为在政治游戏这个规则里面啊，影响力才是硬通货，有这么多人支持他，那川普就是一个你永远不能够忽视的强大存在啊，他总是能够掀起风浪。那在彭斯副总统这边呢，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已经确认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彭斯就取消了原定于一月份的对以色列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访问啊，这说明彭斯也做好准备了，迎接1月6号国会的辩论。只是呢，他不会发生之前有些朋友所希望的啊，彭斯把所有的责任揽在头上，作为这个参议院的议长，遵循1801年杰弗逊的那个旧例，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开各州选举人票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宾州啊，还有那几个州政府认证的选举人票丢掉，把他们州议会提的选举人票算给川普，只是他不会这么做，那就相当于他自己一个人把责任全都揽到头上了啊，成为众矢之的，向我开炮吧。其实川普呢也没指望彭斯一个人去一手翻盘。现在看起来呢，他仍然是会把问题提交给这个国会全体来辩论。川普竞选团队的顾问之一有一个叫米勒的人，今天说了，这个如果1月6号国会的辩论发生了，那么川普团队这边呢会提交不同于以往给法庭出示的证据。其实呢，这也就相当于说，川普竞选团队准备把1月6号的国会当成最高法院来用了。他能提交什么不同的证据呢？除了前两天咱们说到过的宾州17个共和党州议员发表声明，说这个宾州州政府所计算的这个普选票比人家宾州自己计票系统里的普选票多了20万张啊，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除了提出这个证据之外，还有什么新证据呢？那就要看这几天形势的发展了。要真的有什么王炸的话，那1月6号这天确实该拿出来了啊！晚于这一天就太晚了。可以想见呢，情报总监手里如果捏的有什么料的话，川普会希望他在1月6号这天拿出来提交给国会作为证据。情报总监手里肯定是有料的啊，只不过呢，就要看他能不能骨头比那个司法部长巴尔更硬一些。如果1月6号在国会是对七个州提出的选举人票一个一个的挑战辩论，那每一个州辩论两个小时，1月6号当天就不会出结果，时间就会被拖延下来。那也许美国就会出现一个百年不遇的奇景啊！1月6号那天没有办法确认总统。彭斯既然已经取消了1月份的出访，那传递出的信号就是他做好准备1月6号当天不会出结果了。这段时间那民意的热度呢会影响到华盛顿很多人。既然麦康奈尔这种大咖都能先倒戈又倒倒戈被民意推着走，那很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总之2021年是充满了不确定和意外的一年。在2020年这些没有完结的大事 ,2021 年全都会有下文啊，而且呢看起来都不像是会平静收场的样子。所以先预祝朋友们在2021年平安啊，最重要的是平安。明天是新年第一天，我在 YouTube 上放一天假，在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呢，我想发表道理博士的一期节目。道理兄是80年代来美留学的博士，已经在美国的医药行业工作几十年了，相当资深。明天他在会员网站上的这期节目呢，是想谈川普这几年对美国医药行业的深刻改变，因为是业内人士所言嘛，所以我觉得是相当值得一听的。 过两天呢，我是想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一集当代预言家谈2021年的节目。前两天发表的是法蒂玛预言啊，是比较古老的预言。当代预言和更古老的预言的一大区别呢，就是古老的预言通常比较晦涩，而当代预言呢通常说的比较直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假期愉快，咱们下回再见。